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现在我们回到一个很简单常常人问的问题，为什么耶稣要等30岁才出来？为什么司布真17岁就安尼牧师，耶稣要30岁呢？难道司布真比耶稣更天才13年吗？为什么耶稣要等30岁才出来呢？圣经说他要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就遵行神律法所要求一切的责任，是这个意思。在律法书里面，五经里面，摩西说做祭司的要30岁才可以做祭司，所以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是30岁，半年以后耶稣出来。施洗约翰比耶稣更早6个月生下来，所以这两个人都按照律法的规条来做上帝的工作。这样施洗约翰33岁出来，他们照着律法的规定祭司30岁受安慰。那这里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什么意思呢？他要做人与神中间的祭司，他就要有人性，他要与弟兄相同。所以不但如此呢，在人性中间他要照着神在律法中间为做祭司的人所尽的责任所有的各样的条件。所以你这里看见的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绝对顺从遵照天父的旨意来做祭司。那这个祭司这个字呢，在希伯来书是很重要的名称。希伯来书讲大祭司这3个字是比保罗13本书信里面所提的大祭司所加起来还更多。这是希伯来书的特别用词，这是希伯来书的特别信息。所以呢，第一章第二章到了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大祭司这个名称出来了。以后呢，到了第四一直到第七章，你们看见了大祭司、祭司、祭司、大祭司这个教义性的解释，同这个旧约里面这个圣所与至圣所之间这个侍奉祭司的角色同他们的责任，就很清楚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而这一节呢，在这里第17节所提的，他就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这就是以后好几章希伯来书要讲的基督救赎工作最重要这个前奏词了。这里先提出来了，他凡事要与他的弟兄相同。这个跟第14节所讲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14节所讲的他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那里所提的是要借着圣灵能死才进到掌死权的魔鬼那里，把掌死权的魔鬼打败。这个是指他与撒旦国度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能死的身体。但这里的第17节讲的不是，这里所提的那是他需要一个身体，那是在人与神之间，不是人与魔鬼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他讲的所做的是大祭司的工作。为什么呢？大家再读一次第17节，1、2、3。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我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我要在上帝的事上，刚才是要在与撒旦征战把长世界的魔鬼打败的事情上，他取了人的身体。这里上帝的事情上是指什么呢？是指献祭的事情。所以这个献祭的事情，这个事是什么事呢？是神与人之间一个中保所做的事。这个事是什么事呢？是祭司所做的事。所以祭司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神与人中间所做的工作。祭司在人面前是代表上帝，祭司在上帝面前是代表人。大家说，祭司在人面前 是代表上帝，祭司在上帝面前是代表人，所以祭司门也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门，是照着神所定的也是以上帝所要求的事情。我再讲一次，祭司门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门，是要替人办神为人所定一些原则，人所需要的一些事情。所以讲祭司既然在神面前代表人的话，他就应当有人的身体，这样他就要反思于弟兄相同。祭司在人面前既然代表神的话，他既要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本质。所以这一个位格能够在两方面成为中保呢，他这个真正的这个大祭司主的耶稣就没有人可以胜任了。原来旧约里面所有的大祭司不过是基督来到世界上预先赐下的影子而已，他们成为中保，他们却没有无罪的人性，他们更没有上帝的本性。他不是说有罪之中的人选一个来代替罪人而已，当他们代表神的时候是蒙差派或者蒙神设立，却没有神的本质在里面。而耶稣基督做中保成为大祭司的时候，他是在神面前代表人，那么他在人面前代表神，这个代表性的这份，这个代表性的资格高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是人，他自己又是神，你看到没有？而他是人的时候是以无罪的人性来站在人与神面前代表人的，他自己是神的时候，他是肉身成为神的这个具体形象，因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上帝肉身显现这一位。所以基督呢就在这一方面上为了办上帝的事情，上帝什么事情呢？上帝救赎人类的事情。上帝什么事情呢？上帝要把百姓呼召出来拯救他们的事情。这里的百姓跟弟兄的用词呢是在这里分清楚的，他凡事要与弟兄一样，所以呢他要为百姓献上挽回祭。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我们是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基督的弟兄，我们是主的百姓。你看见耶稣基督生下来以前，天使长加百列对又是说什么？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因为他要将什么？自己的百姓，看到了没有？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救出来以后是不是他的百姓呢？当然是他的百姓。还没有被拯救出来是不是他的百姓呢？啊，是不是他的百姓呢？是还没有得救的百姓，对不对呢？那么这样呢，他的百姓在最终他又用宝血，用挽回祭，用他的赎罪祭把他们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以后呢，他不再称他们为百姓，他称他们为弟兄，你明白吗？所以他要把百姓从最终救出来，拯救出来以后呢是成为他的弟兄。不但如此呢，他又给他们一个称呼，我称你们为朋友。所以呢，这样基督徒的圣经里面有神的儿女，有基督的弟兄，有基督的朋友，有上帝的百姓，有上帝的召会所呼召出来的，有圣洁的教，有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有这些最好的名称一个一个摆列出来。所以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要以弟兄相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祭司是有肉身的祭司，是一个有人性的祭司，成了人的祭司。而其他所有的大祭司只有人性没有神性，他们有肉身却有罪性，这一位呢是有人性却无罪性，有人的身体却有神性在人的身中间显明出来，上帝的肉身显现的一位大祭司。请你注意，在这里提到呢，他成了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而慈悲忠信这两个名称连在一起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配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慈悲就表示了他真正明白 体恤我们，所以他才是慈悲。忠信表示他绝对是造神的诚实，是诚信真实的可靠的程度来成全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讲基督呢，在代表神那一方面，他是我们忠实的祭司；在了解人这一方面，他是慈悲的祭司。耶稣基督因为代表神，所以是诚信真实，是绝对可靠的，所以他是忠信的祭司。在代表人这方面，他是慈悲仁爱，真正体恤我们软弱的，所以他是慈悲的大祭司。这样呢，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就变成了很美好的结合。他的神在人，神性人性，在代表神代表人的中间呢，他都把最完美的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是忠信的大祭司，表示什么呢？他绝对不背负自己，他照着神的本性所做的要一次成就，成就直到永永远远。他绝对不背负他自己，他不会半途废掉我们，他不会半路丢弃我们。如果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了犹太人，上帝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到旷野的时候，结果上帝却把他们撇在旷野，让他们死在旷野，倒在旷野，是留下遗种，使约书亚家人可以进到迦南。那这是表示旧人没有办法承受神的荣耀的应许，因为我们的最终死了，我们没有办法的一种活。这样我们除非在神面前靠着他的能力，有个新的生命把我们带到迦南美地，我们就像那不幸的种类，那被厌烦的世代一样，要在38年或者更整齐的数目来说，40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以至于耶和华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就在我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我们讲到第三第四章的时候，会很详细提到灵性在这样的状况中间，我们怎样像以色列一样的败坏，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虽然我们背负他，我们背负自己，但是神的信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信而变成被毁掉了，上帝的信实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信实而被毁掉了，因为上帝绝对不会背负自己。为这个缘故，这里说他是忠信的大祭司，不但如此，他是慈悲的大祭司。这个祭司在神那一方面，他是绝对信实可靠，这个永远不改变的应许者。在人这一方面，他是真正明白我们的困难，了解我们的处境，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是慈悲的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大家说，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刚才提到了基督的得胜，因为他披戴了血肉的身体，特别要借着死打败张世前的魔鬼，把魔鬼打败了以后，他就在我们身上作威作福，以暴君的身份来叫我们完全顺服他吗？不是，他拯救我们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他拯救那个有信心的人，但是这些亚伯的后代常常在软弱中间，常常在试探中间，常常在困苦中间，所以他又为我们献上了这个挽回祭。所以基督的死，一方面打败魔鬼，一方面挽回上帝的怒气。大家说，基督的死，一方面打败魔鬼，一方面挽回上帝的怒气。所以在这里，这个很重要的字就出现了，这祭司在这里献的祭是挽回祭 ，the sacrifice of propitiation。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死也有四方面的功效。现在我要把这个四方面功效一个字一个字提出来，你们可以好好写下来。耶稣基督的死有重要的四大意义啊，这四个意义就把他的牺牲跟神救赎的计划完整的把它概括起来了。第一个意义， 耶稣基督的死的意义是什么呢？ The death of Christ, the sacrifice of Jesus Christ comprised the meaning of substitution, 是代替性的意义。所以基督的死，他做祭司，是连自己也把自己当成祭物献上的祭司。这个同许多的祭司不一样的地方，许多的祭司自己是祭司，而献祭人把祭物带到他的面前，他给祭物按手，替献祭人献祭的时候，祭物不是他，祭物不是献祭人，献祭人不是祭物，献祭人也不是祭司，祭司也不是祭物。但是耶稣基督献祭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献上，所以这是完全同所有的祭司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他这个替的献上乃是代替罪人受刑罚，代替受人罪人受审判，代替罪人接受了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刑罚。所以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着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也得着了医治。像基督的死， The sacrifice of Christ, the death of our Lord is a substitutive in nature, 是代替性的死生。第二样，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的牺牲的意思是一个，这个不但是代替的死，而且是救赎性的死。 The sacrifice of Jesus Christ in his death has a meaning of redemptive in the nature, 救赎性，是关于赎价的回来，表示我们这样付上赎价，把我们原有的价值把它取过来赎过来的意思。这个就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所以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有劝善的教义，都有盼望上天的这种宗教的这个需求。但是呢，在基督教里面有救赎的观念，这个赎就成了救的基础。如果没有把这个赎价付出去，没有把我们取回来，那这个赎价把我们的生命救的信仰就没有意义，它宗教有什么不同了？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死有救赎性的意义在里面，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耶稣基督的死有这一个挽回性的意义在里面。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the sacrifice of Jesus Christ is propitiative by nature. Propitiation, 挽回祭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止住了上帝的愤怒，收回了他对罪人怒气应当有的刑罚。这种止住上帝的怒气，挽回上帝的愤怒，这个是基督死所达到的第三大的功效。所以他不但是代替我们受的审判，他不但是我们把赎罪的这个代价为我们回来，他也把神的怒气止住了。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耶稣基督的死的意义是复合性的意义。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Jesus' sacrifice is reconciliative by nature. Reconciliation 就以神复合，我们不再做上帝的仇敌，我们不再以神为仇，不再是地逆之子、可怒之子，我们现在变成以神和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这个次序从来没有一次颠倒。圣经从来没有说神与人和好，圣经就说什么人与神和好，甚至当神主动的时候还是说人与神和好。那么你说神主动不是神与人和好？不，上帝借着基督使世人与他和好，所以主动的还是从神，但是次序还是人与神和好。从来没有说上帝盼望与人和好，上帝啊与我和好吧，没有，只有是上帝借着基督使世人与他和好。我们劝你们与神和好，我们求你们与神和好，一共有三次这样的用词， 求我们，劝我们，使我们，上帝使基督，叫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上帝借保罗劝我们与他和好，保罗求我们与神和好。他这个求不是因为他需要，这个求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根本无动于衷，需要这样恳切的邀请，我们就回到上帝面前。这个和好之功，也就是基督十字架上做的第四个大功。所以这个是这个四个意义、四方面的层次。我再讲一次，耶稣基督的十字是代替性，耶稣基督的十字是救赎性，耶稣基督的十字是挽回性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是复合性的。那在这里提到的第三个名词就在这里出现了，为百姓的罪献上了挽回祭。他为要在上帝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在上帝的事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为人预备救恩、拯救人的这件事情上，是这个意思。你还记得第二章前面有一段，他为了上帝的恩替我们伤了思维。为了上帝的恩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自己需要上帝的恩才能伤思维？不是，为上帝已经为罪人预备的救恩，他一定要受死的痛苦，所以他替我们伤思维。在这里一样，在上帝的事情上为我们献上挽回祭，上帝的事情上就是上帝预备拯救罪人的计划的这件事情上，耶稣为我们百姓献上挽回祭。这百姓是谁？这百姓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所讲的，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所以我们这些人在神永世计划里面是被拣选、被预定成为基督兄弟、上帝自己的百姓。基督要把自己的百姓从最终救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百姓，所以他要为百姓献上挽回祭。我们在还没有成为基督的弟兄以前，我们需要基督为我们献上挽回祭，使神的怒气不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他这一个救赎性的牺牲、代替性的牺牲，也成了挽回性的牺牲，更成为复合性的牺牲，我们就与神和好了。不但如此，最后的一句话是很重要的，第十六节、第十八节一同来读。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大救被试探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他不救罢天使，他救罢亚伯拉的后代。到第十八节，他自己既被试探的受苦，就能大救被试探的人。我再重申一次，第二章一表教邦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基督论的程序是叫做受苦进到荣耀，还记得吗？是叫做死进到复活里面的，是借着降卑然后才升到的，借着自己受痛苦、受死的苦，为我们伤了苦的味道、死的味道，才打败张世天的魔鬼。所以这个原则从来没有改变。十八节的结束第二章的时候，再一次出现这个字，他自己既然因受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那些反被试探的。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以全能的上帝作威作福的样子来表现他天上那一套最大的全能，不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搭救，乃是透过以我们一样成了有血有肉的身体，与我们一样经历世界各样的苦难，与我们一样受尽折磨成了忧患之子，与我们一样愿意接受撒旦的试探。这位要打败张世贤魔鬼的耶稣基督，在做人的时候先让魔鬼轻看，先让魔鬼试探，先让魔鬼玩弄他。你说真的吗？耶稣让魔鬼玩弄他吗？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是真正玩弄他。我们现在分析一下，基督怎么可能受试探？ 如果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受试探的话，那么他是以人的身份受试探，或者以神的身份受试探。如果耶稣基督是以神的身份受试探的话，那么呢，神怎么可能受撒旦试探？因为圣经说呢，上帝不受试探，也不试探。大家说，上帝不受试探，也不试探。所以基督就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如果他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天使是比人更高一些的，因为人被造比天使微小一点。而耶稣到地上做人的时候，第二章就清楚告诉我们，只看见那暂时比天使什么微小一点的耶稣。所以这个天使就看到你既然来做人，你就比我暂时微小，我就用我比你更大的这个权威来做人。所以耶稣受试探，我现在问你，耶稣到底受几次试探啊？几次试探？你说三次，你就讲错了。是那一次试探的时候有三重试探，那里没有说耶稣受三次试探，你好好看，没有的。那三重试探，一个再一个再一个，也就是那一次的机会里面，三次试探都来到了。但是试探完了以后，是不是从此魔鬼吓死了就不来了？是不是？耶稣的撒旦推我后面去，圣经说什么？撒旦就暂时离开他，暂时哦，暂时离开他，两分钟再来。啊，可能他就会对耶稣说：“好，我去一下子哈，你等看看，我这次暂时给你赶走了，我会再来的，我必再来，我必快来。”魔鬼是暂时离开他，所以如果你问耶稣到底受几次试探，我要很严肃的对你说，我相信他受万万万次试探，从生的那一秒到他断气的那一秒，继续不断受试探，受试探，受无穷无尽、千千万万次的试探，这是一段的时间的过程，这是一段做人的时刻。这是一段在肉身中间有试探可能的机会，难道我会放过你吗？我告诉你，在这一方面我是很佩服魔鬼的，因为魔鬼做工作比很多牧师更严峻，而且他是从来没有得奖赏，这两件事我很佩服，殷勤做工，从不懒惰，忠心到底，没有奖赏，这两件事我是很佩服魔鬼，他殷勤做工，从不懒惰。大家说，至死忠心，没有奖赏。他明明知道要下地狱，还是一直做。你看，他没有奖赏，还是做。所以呢，魔鬼到底这个有他的一套的。你既然掉在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肉身状况暂时的时态里面。是可以受试探的，这一个这一生在肉身受试探的机会的时候，我怎么可以放过机会？所以魔鬼就时时刻刻的试探，我相信他千方百计、千次万次、各样角度、各种人性的弱点，他所能看到可以当作试探的，他都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担当我们的软弱，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体恤我们的困难，耶稣在地上的经历，我们就经历了各样的这个心灵身体思想意念所有的软弱的可能性，所以就在这一切的范围中间，试探都来到啊。这个试探呢，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不是三次，是三个层次，就是肉身的，就是关于今生的、来生的，关于荣耀的，我们是不是要供应物质和富有神的道德试探，我们是不是要用自己的能力来试探神，看他能不能的试探，我们是不是要得出万有的荣耀，结果呢却出卖信仰的试探，就在这三个层次里面成为试探耶稣基督，来叫我们以后盼望可以相信一个失败的主。那耶稣基督呢，却没有犯罪，大家说他却没犯罪。耶稣是站在人性的地位上受试探吗？ 是，因为神不受试探，也不试探。那么既然你来做人，我怎么玩弄你呢？你注意听，天使魔鬼知道他不可能试探上帝，所以呢，他故意呢就玩弄耶稣基督。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若是上帝的儿子，那耶稣怎么回答呢？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叫石头变成饼。耶稣说：“岂有此理！你还还我去证明给你看，我真是上帝的儿子。”等一等，你看变成饼干了。耶稣这样吗？如果耶稣这样做，耶稣就给他玩弄，就上他的当。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自己违背了这个定律，因为神性是不可能受试探，所以耶稣基督是站在人性的地位受试探。耶稣敏感到一个地步，警醒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要效仿。我们今天的常常的人家讲什么，我们不思想他讲的对不对，马上给他的内容圈套套住，这是我们记很多基督徒失败的。亚当夏娃最先的失败就是从这里失败的。他难道真说你会死吗？你一定不会死。好，你失败，所以呢叫人怀疑上帝。那么亚当夏娃就不怀疑叫他怀疑的。 We must be skeptic toward the skepticism。 你懂这些的知道我在讲什么。 We should be agnostic toward the agnostics。 对不可知论的人，你以不可知的精神不可知之；对怀疑论的人，你以怀疑去怀疑之。因为一个怀疑论的人什么都怀疑，就从来没有怀疑他可以不可以怀疑。你听懂了吗？所以当撒旦问你若是上帝的儿子，是怀疑论吗？你若是吗？是不是呢？那我是不是啊？我如果是的话，若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是，那么耶稣给怀疑的人肯定增加他信心吗？上当了。耶稣先知道先肯定一件事情，我是神的儿子，那么你也可以试探我吗？梦想，神不受试探也不试探人，你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人或做，什么意思呢？人不是神的儿子的问题，你明白吗？所以他是站在人的地位受试探，不是站在神的儿子的身份上受试探。所以你已经搞错了，你玩弄我吗？耶稣基督对信仰对整个原则是抓到这样子。我相信这一生的很多人常常批评我，常常误会我，唐牧师这个不满你，那个不满你，常常骂人。我再讲，我从来没有骂人，我只有责备人。你连骂人跟责备人分不清楚，你过意这么差，可以不必听我讲道。责备人是圣经的教训，骂人是不对的。责备人是神父人应当做的事情。而且不但如此，保罗说那犯罪的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这圣经的教训。现在因为太多传道的不遵照圣经了，所以不遵照圣经的传道的变成了好传道，照圣经做的变成反常。这表示全基督教都在反常的状态里面。你看到了施洗约翰是怎么样的传道的，宋尚杰是怎么样传道的，当他应当责备的时候他责备，当他有爱心责备的时候，神就建造教会起来。现在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不肯认罪的人，他要试探动摇上帝仆人的身份，所以他们不但不接受劝勉从责备，他们反过来咬你一口。你看见了，耶稣基督是很敏感，所以当撒旦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不必说、哎、不要这样啦，上帝的儿子怎么可以给你设这个试探，上帝的儿子不受试探也不试探人，所以你弄错了，从头从头。耶稣不这样子，根本没有跟我讨论的资格，我猛猜拜不是跟你讲话，因为你没有听到的资格。我告诉你神的话，人或做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上帝口里说出的话。所以变饼不变饼不是你的事，是不是神的儿子不是你的事，这个和你没有关系的。你现在叫我变，我告诉你我是人，所以受试探。人受试探的时候，圣物怎么样讲呢？圣经的原则，我抓紧，我就不上你的当，不受你的试探。所以耶稣回答说什么？人或做不是单靠圣物，来靠上帝口里一切的话语就得胜。耶稣凡事受试探， 也是一切的事情来说试探。而他为什么要说试探？因为他已经站到了人的地位，他代表神是忠信的啊，代表人是慈悲的，怎么可能？除非他了解你的痛苦。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试探，怎么知道受过试探的痛苦？如果一个人没有疾病，怎么知道病的人的困难？如果一个人没有饿过几十天没有吃，你怎么知道那个挨饿的人怎么样？三天前我在飞机上看了一张报纸，我差不多的很想到英国把那个人打一拳。那是个女人，这个女人呢跟人家偷生了一个孩子，以后呢他就根本不想要他，也不想养他，就叫一个工人替他随便养。后来工人不要做了，不做以后他就把这个小 baby 放在家里，每天去上班，不给他22天不给他吃。后来这个 baby 死的时候呢，同他生出来的重量差一点，只有5公斤，饿到整个人就是骨头根。所以他就看到律师搞他，问他审判官问为什么这样，我根本不爱他嘛，天天有这样的女人，我想去打他一拳，不要说责备他。有这样的人，你看看，为什么呢？毫无人性，毫无慈悲，毫无怜悯。耶稣基督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多么安慰，对不对？我们有一位这样的祭司，在神与人中间，神高不可攀，神圣洁不可亲，神是与我完全不同的，在最高的至圣所、最高的宝座上面，我是谁？我不能亲近他。当以色列人要到何烈山的时候，他看见冒着烟，整个山就活在那里，因为圣洁的上帝临到那个山上，他们不能靠近那山，反靠近这山的必定要死，因为神是这样圣洁的。感谢上帝，神的威严，我们今天可以到他们，为什么？也因为慈悲忠信啊，大祭司。大家说慈悲忠信，我们主耶稣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慈悲的主，你是了解我的主，你是曾经为肉身受捆、受试探、受苦、受丢弃、受误会、受毁谤、受审判，甚至给你的仇敌吐口水、受玩弄的主，你了解我。我要问两个问题：第一，耶稣基督如果不来做人，会了解人的困难吗？不要先答，好好想。第二，耶稣受试探33年半，每时每秒万万次受试探，如果有一次失败怎么办？那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犯罪？如果有可能犯罪，那很危险。他如果一次犯罪，救恩永远不成功，那么天上就没有人，只有上帝跟一些蒙拣选的天使，连耶稣又不能回去，那么三位一体变成二位一体，圣父跟圣灵，那耶稣孤单在地上犯了罪不能回去。耶稣在地上能不能犯罪？如果耶稣不能犯罪的话，那么上帝叫耶稣到世界上做人受试探，管打戏嘛，反正他不会犯罪，所以某个事实上反正不会犯罪，就是不会犯罪。那么到底耶稣会不会犯罪？如果耶稣会犯罪，这个太可怕，我不敢想。如果你说耶稣不会犯罪，这个也我不能理解，这个太渺茫了，这个太矛盾了。到底耶稣会不会受试探？第二，如果耶稣没有来做人，没来受试探，会不会了解我们？我许多时候把很深刻的、很尖锐的、很难的问题提出来，给你们不得不要好好思想，因为你们平常做礼拜就是他讲他的，你睡你的。知为知，你知你的；不知为不知，我不知我的，是知也。就是这样，每个礼拜这样，我就要你们好好去思想。这是我们生死关头，这是我们的信仰的问题。当我们的仇敌深入思想这些，那对我们发问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回答？我12岁的时候，我的同学就是初中一年级的同学，就在我旁边说：“你的耶稣没有说没有什么特别。”我说：“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嘛，上帝给人定就装着很痛很痛，其实没有什么。我那时候才12岁，整个人矮住了，怎么有这样聪明的同学在我旁边？ 不信上帝又挑战我，我就下定决心好好回答人的问题，所以今天才会问题解答。听懂吗？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刺激你，问你，给你很困难的问题，这都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就是不信主的人刁难你，你要为他的存在感谢上帝，懂吗？上帝借助他训练你，上帝借助他刺激你，如果你不能答他，你就表示你过去没有好好预备，如果你能答他，盼望他可以信主，那么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但是如果你被他挑战了还不要去想，就骂他的话，你硬着心给魔鬼留地步，没有悔改的，上帝丢弃你，撒旦退去，那你就越来越像撒旦了。基督教需要一些心肠宽大、头脑精细，而且呢，心灵真正依靠上帝，然后又智慧又肯谦卑，知道时代发展到什么地步，又从新旧库拿出东西供应人的人。阿门。可能就是你。所以我相信这一群领受解经的人，有一些要被上帝使用，做上帝的仆人，你不能逃避。神既然在千万人中间给你这样的机会，难道是要你自己白白享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耶稣能犯罪吗？说耶稣受试的人可能犯罪，请举手。一二三四，越来越多。哦，原来举了，人家举你才敢举，手放下来。耶稣根本不可能犯罪的，请举手。那么其他的呢？根本不知道的，请举手。Agnosticism， 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我可以比较勇敢地提出两句话。第一 ，logically yes； 第二句 ，ontologically no。从逻辑的推演，耶稣应当是可以犯罪；从本体论来说，他绝对不会犯罪。那么这个到底没有解答吗？你说到底答了没有？我告诉你，我不知道，这太难的问题了。但如果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做人的话，为什么说 logically yes ontologically no 呢？因为如果我说呢 yes 的话，你先把基督的神性跟人性呢把它混在一起，然后呢变成一个可以受试当的失败的话，那么这个在永恒中间怎么交代呢？但如果你说可能犯罪的话，你的意思去把他神性跟人性分开来，他人性可能犯罪，神性不可能犯罪，那么他的人性人神性可以不可以分开呢？我们不能违法。但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是真正受试探，正像他在肉身中的受苦是真正受痛，耶稣是真正死，正像他死的是真正断气真正死，这个真正死、真正受痛苦、真正流血、真正忧伤、真正饥饿、真正干渴、真正痛苦、真正惊吓起来，这些都是表示他是有真正的人性。那么他真的能犯罪吗？如果你说他真的能犯罪的话，你要从内心的圣灵感谢主，他绝对没有犯罪，完全的圣。这是很奥妙的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人才能了解我们的痛苦？是不是？你们刚才有没有讨论啊？有，是不是？不是，敢大声一点吗？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全知全能不需要受经历所影响啊，这是比较肯定的一件事。所以当耶稣基督不来做人的时候，他就能了解我们的痛苦。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来做人呢？是不是他要了解我们的痛苦？不是，他要我们了解他了解我们。大家说，他要我们了解他了解我们，那要我们了解他肯了解我们，要我们了解他已经了解我们，了解我们他真正了解我们，这对我们是软弱的人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就是他慈悲的原因，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个英文是 High Priest， 大祭司，一年只有一个人，而且呢，只有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但是路加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当叙利亚做王的时候，利沙涅做王的时候， 摩文作王的时候，亚拿以盖亚巴做大祭司，两个，这是犯法的，是违背律法的。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大祭司，完全照着法律，完全照着摩西的律法。而且耶稣基督受做祭司奠定礼的时候，设立他的那位上帝，是借着施洗约翰来给他安立做祭司。你说什么意思？就当耶稣基督受洗的那一天，也就是他30岁出来做工，上帝借着约翰给他高立他做大祭司的那个日子。为什么约翰？因为只有约翰有资格来安立耶稣。什么原因呢？两个原因。第一，施洗约翰是祭司家庭生下来的真正合法的祭司的产品。第二，施洗约翰上帝安排比耶稣更早半年生出来，所以位分比他在人的范围上是更大的。所以施洗约翰在给万万人施洗的时候，只是一个原因，为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受洗。所以这些人受洗是为了认罪悔改洁净自己而受洗的。耶稣基督受洗是不是为了悔改呢？不是。耶稣基督受洗是不是为了他认罪呢？不是。耶稣基督需要洁净吗？不需要。那耶稣基督受洗为什么呢？当耶稣到约翰面前要受洗的时候呢，约翰不好意思，就讲应当我受你的洗，怎么变成你受我的洗？意思是什么？我在你面前是有罪的，我在你面前需要洁净的，你是不是的？你为什么受我的洗呢？那么既然耶稣基督不需要受约翰的洗，为什么约翰还敢替他洗呢？原来约翰给耶稣施洗以前，上帝对约翰说，有一位要来，你给他施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就证明他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所以耶稣受洗的时候绝对不是为了他需要悔改，耶稣受洗的时候绝对不是为了他需要洁净，耶稣受洗的时候要向世人证明他才是真正用圣灵给人施洗的。约翰是什么？用水给人施洗。耶稣是哪一位？是用圣灵给人施洗。大家说，约翰是用水给人施洗的，耶稣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那么约翰怎么知道哪一位呢？所以约翰受上帝对他的感动说，在你施洗中间，如果有哪一个人圣灵降在他的头上，那个人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耶稣基督受约翰的洗的时候，他回答约翰那一句话说什么呢？应当我受你的洗，怎么你受我的洗呢？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言论的意思，我们应当照着律法的规条顺从上帝。他做祭司是照着律法的规条，律法的规条做祭司要30岁，律法的规条祭司要被安立，律法的规条祭司要安立的时候是怎样安立的？在水座棚那里，水从上浇下来，从头浇下来到他的耳朵，一直到他的眼睛，是这样给他设立做祭司。所以约翰是祭司的儿子。约翰的父亲名叫什么？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在圣殿里面做什么？做祭司的。所以约翰是从母腹里面被圣灵充满的，约翰是被生在祭司的家庭里面的，约翰是从小明白律法的，约翰是神差来从母腹被圣灵充满，比耶稣更早生在地上来给耶稣做设立的这个工作的。所以只有约翰跟耶稣设立，当约翰跟耶稣按立做祭司的这个时候，形式上好像是普通的一件事情，跟耶稣施洗，其实上帝对约翰说，圣灵降在谁身上，谁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就是基督，你要为他施洗。当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我相信他不会违背圣经，他是照着圣经里面水是从上面浇灌的。你们今天受浸的人，你以为受浸才喝圣经，那你自己负责任。但我的信仰，我相信圣灵是从上面浇灌下来的，圣灵不是在下面，是从上面浇灌下来。所以水从上面浇下来， 这就照着圣经的教训，圣灵就从上面浇下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就如同各自降在他的身上，就天上天开的圣灵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是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圣灵降下，所以我给人施洗的时候，我说我用水给你施洗，预表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这是受水洗，是受灵洗的一个代表。约翰用水洗是为耶稣铺路，耶稣用灵洗，因为耶稣是叫人领受圣灵应许的那一位，而圣灵从上浇灌下来，从上浇灌下来，所以这个浇灌用水代表圣灵浇灌下来。耶稣是做祭司，是30岁遵行律法，照着律法的规条受了安例，而上帝用施洗约翰来安慰他。第二个问题刚才提的，耶稣如果不来做人，他能不能了解我们的痛苦？能，但是他照样要来做人，要使我们明白他愿意明白我们的痛苦，要使我们知道他体恤我们的软弱，要使我们知道他经历过我们一切的痛苦，所以受了死的苦，忧患之子，常经忧患，多受痛苦，为我们受尽许多的凌辱，为我们受尽鞭伤刑罚，这样呢他就体恤我们。这是这一节最后的意思，他既然被试探的受苦，就能搭救那被试探的。这里提到的搭救，就表示他不但明白，他还能拯救我们；不但他了解，他还能使我们救脱离开在试探中间的苦难。这样就表示他也是全能的。如果他不是全能的，只是经历过，他不管了解的话，他就不是救主。感谢上帝。所以这段圣经很清楚地把我们引到以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提到的整个祭司在至圣所的工作，所以要明白那番伟大的真理。这是结束前面却启发后面一个很重要的承先启后的引言。我们大家再读第16到第18节，他必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不要在上帝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我们赞许他，我们感谢上帝。
他的世界不作